九龙山四圣帮着张桂芳兵发西岐，结果怎么样？落了个身败名裂，四圣死了仨，就剩下老疙瘩李兴霸算漏了网了。他正在这纳闷呢，突然从对面来了个小道童，分花拂柳，顺着山间小路唱着就来了。您是不是九龙山四圣啊？对呀。娃娃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看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大师兄叫王魔，二师兄叫杨森，三师兄叫高阳，你是老疙瘩对不对？
对呀。
那么你是哪位？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？跟您这么说吧，这个地方叫九宫山，往前走不远有一座古洞叫白鹤洞，我老师叫普贤真人，我是他的弟子木吒师爷。你听说有个哪吒吗？有个金吒吗？那是我哥哥跟我兄弟，我们是一母所生，我父就是陈塘关的总兵李靖师爷。另外呢，跟道爷你再说，我奉师之命下山要赶奔西岐，帮助姜子牙斩将封神，帮助我兄弟哪吒建功立业。临行之时我问我老师，我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到西岐，显见这是人情也薄点儿。我老师说没关系，你呢要想立功不难，别捡直走，拐弯走，就是现在我走的这条道。我老师还告诉我，我准保能叫你立功，你遇上李兴霸把他的脑袋烧到西岐，岂不是立大功一件吗？你看我老师说的多准呢，没想到在这儿碰上您了。木吒打了几个回合之后身形倒转，拽出斩仙剑往空中一抖，一道霞光是直奔李兴霸。这小子再想躲就来不及了，把眼一闭，人头落地。由于这一剑力量过猛，不但把李兴霸给杀了，连他胯下压旗的吞江霸下脑袋也落了地了。木吒掐诀念咒收回斩仙剑，皱皱眉头，哎，该着啊，冤家路窄在此碰上了。老道位，你死了可别怨我，怨封神榜上有你的名号。他说的一点不假，就见一道黑气李兴霸的灵魂赶奔封神台报道去了。木吒呢赶紧挖了个坑，把尸体掩埋了，血迹擦干净了，提着李兴霸的脑袋赶奔西岐。简短结束，到相府一报名信，有人到里头通禀，金吒哪吒接出来了。弟兄三人见着面欢喜的不得了，一边拉着手往里走，一边叙说离别的情况，到里边同见姜子牙。江上一听木吒到西岐来帮兵，又多了一条膀臂，自然是高兴，把李兴霸的人头挂在城楼上示众。打这之后，老李家的哥仨全都归了西岐。这西岐呀，日胜一日啊，管自愿报名当兵的都排着长队，时间不长啊，姜子牙手下就扩编了几军的兵力。按下他们不说，单说张桂芳的残兵败将跑进武关，到朝歌向文太师告急。文仲闻听 可睡不着觉了。
哎呀，坏了，
迟早这西岐非成气候不可，王商纣者姜子牙也，绝不能等闲视之。吩咐一声，擂鼓巨将，刹那间三痛鼓响，文仲升坐阴安宝殿，在京的三班文官、四班武将、八大朝臣、八大大夫，一个不少，全都来文东武西占了两大溜，密麻麻足有千人啊。我等参见太师千岁千千岁免。众人平身站起，太师文仲面沉似水，是当众公布：各位啊，情况可不妙，现在西岐日胜一日，目无天子，屡败官兵，张桂芳兵发西岐是全军覆没，九龙山的四圣一个没剩啊！要照这样下去，王商者必西岐的江上也。愿各位能出一良策，什么人自报奋勇，可灭西岐，为国分忧。文仲啊，连问数声，无人答言。大家心里头都有数啊，哼，心说太师啊，你算说对了，就这破朝廷还保得住吗？就这无道的昏君还好得了吗？还用你讲吗？将来我们这国家灭亡，就得灭到姜子牙手里。我们大伙还想看看哈哈笑呢。慢说没这种能力，有这能力我们也不露面。文仲一看没人答言，老头子生了气了：嘿，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，既然众位都看哈哈笑，那只有老父亲争。哎，这句话刚说完，就听下面有人跑上来禀报：老元帅鲁雄奏开班师回京，听说太师召开紧急会议，因此来到燕安殿报道。哦，请。时间不大，鲁雄迈大步分塔尾辽战群来在燕安殿上，卑职参见太师免。文仲站起来了，因为鲁雄的年纪快80了，论身份他也是三朝元老托孤的重臣，跟文仲莫逆之交啊。前几年鲁雄奉命远征东海，跟东伯侯姜文焕血战了数年，前个时期大获全胜，杀退了姜文焕，保住了边疆重镇，这才奏凯还朝。太师早就得着捷报了，知道鲁雄快进京了，但是没想到回来的这么快，要知道他早就亲自去迎接了。因此见到鲁雄之后，文仲站起身来非常尊重他，旁边有人把座位搬过，文仲就说：老人家，听说你大获全胜，斩首10万挂铃，真是特大的功劳，待我奏明天子，必给嘉奖。太师啊，蒙天子的鸿福，仗太师的武威，我的确打了个小小的胜仗，虽然打胜了，但是姜文焕并没伏法，我心不甘呐。这次进京料作调整， 恳请太师颁发五福，我还要二次东征。
好，
老将军，鞍马劳顿确实不易，下面休息去吧。
慢，
太师啊，我听说西岐造反了，朝廷派兵屡战不克，我心非常着急，因此到延安宝殿前来打听一下。
哎，的确是这样啊，
你别看东南两方面都打了胜仗，唯独这西岐不好征讨啊，张桂芳、封林等人全军覆没，是大败而归呀。
哦，
敢问太师，你想派什么人讨伐西岐呢？太师用手一指下边这些人，这不，我跟众位正商议呢，苦无一人敢奔西岐，还不知道谁去合适。
太师，恕卑职刀胆，如果您相信的话，我愿意提一旅之师讨伐西岐。
哦，老将军，您够累的了，东边还没打完，您就不必到西岐去了，我看另叫别人去方为合适。
不，
太师，正像您说的那样，迟早姜子牙必成气候，对我们朝中最大的威胁西岐也，望太师能分出主次，征讨东海可以派旁人，卑职不才，愿逃此令，不平西岐，誓不北山。文太师心里头有数，那张桂芳后起之秀，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啊，怎么样，全军覆没？你80来岁了，你怎么能比得了张桂芳啊？你到西岐岂不是自讨无趣呀？太师就不想派他，但这鲁雄看出来了，
太师，您是不是不相信我呀？您认为我赶不上张桂芳啊？
老将军，也有您这么一说，我不放心的是你年纪太大了。太师言之差矣，别看我年岁大了，顿饭斗米，两臂能拉硬弓，跨马抡刀能征杀在两军阵，我觉着我一点都不老。张桂芳虽是少年当道，但用兵恃强，自知己能乃匹夫之才，我觉着我比他强得多。张桂芳的死是自取其祸呀。为将行兵，要先察天时，后观地利，中晓人和，用之以文，记之以武，守之以静，发之以动，亡而能存，死而能生，弱而能强，柔而能刚，为而能安，祸而能福，机变不测，才能决胜千里。我不是自夸其能啊，身为大将，要知天之上，游地之下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，十万之众，无往而不利。凡属攻城取县，各尽其妙，此乃自然之理，决胜负之机，神运用之权，藏不穷之志，这才叫为将之道啊。张桂芳懂得这个吗？他不懂，因此他才有今日的下场。卑职不才，非要讨这支大令不可。哎呀，文忠一看没办法了，这个人赤胆忠心，出于至诚。文太师颇受感动啊。
好吧，
老将军，既然你不辞劳苦愿兵伐西岐，我就答应。正像我刚才说的那样，你年纪太大，身边没人照料不行，
我给你配备两名监军，你看怎样？
好，
您给我配两个助手吧。
那我是求之不得。
文仲，你想派谁给他帮忙呢？
必须会随机应变的人。
忽然想起来了，
非费仲游魂不可。
太师想，这俩小子留到天子身边净冒坏水啊，他们在京中一日，京城一日就不得安呐。正好利用这个机会，叫他们俩帮办鲁雄到前敌去立功。要立了功当然更好，立不了功，这俩废料我也抛出去了，借西岐的刀要了他们的命，也给朝中去掉隐患。
来人，选费仲游魂。
是。
这俩小子没来开会，因为什么？他们怕文太师。这老太师在天子面前一力主张要他俩的命，后经纣王跟苏妲己苦苦哀求，就成为悬案。文太师也没主张非要他们的命，也没说把他们给饶了，所以一见着文太师，他俩腿肚子就转筋。今天假说有病没敢朝面，哪知道文太师派人来找来了。这俩小子一听脑袋嗡嗡直响，哎呀，就知道大祸临头啊，不愿意去也不行啊，穿戴好官服骑马到太师府，下了马把衣服规整规整，这才来到银安宝殿。离得多远他们俩就跪下了，卑职叩拜老太师，千岁千岁千岁千千千千岁。
二位大夫免礼，平身
谢千岁千千岁。众人在两旁看着，捂着嘴直笑，心说这俩小子平日专横跋扈，怎么这事儿变成这模样，跟落汤鸡差不多少。
费大夫、尤大夫
在在，
现在姜子牙协助姬发作乱，势不可当，身为朝廷一大隐患，我打算派鲁雄为帅兵伐西岐，命你二人身为参军，随营参赞军机，不得有。
哎，这俩小子一听啊，脖子直冒凉气，扑通扑通跪下了。
太师明鉴，我们俩乃是小小的文官，不懂武事，对于排兵布阵、斗引埋伏等等一窍不通，让我们俩去是摆事啊，望太师选能者，别叫我们去。
你们两个人的智谋是最多了，什么主意都有，怎么就不能帮助鲁雄呢？
国难当头，人人有责，二位大夫畏缩不前，难道抗我的军令不成？
不敢不敢。
既然如此，挂参军宴。
两颗印给他挂脖上了，这哪叫印呢，跟锁链差不多少。俩人暗中叫苦啊，心说离着天子太远，要离着近我们好好哀求哀求，这会儿是远水不接近渴了。
太师马上传令，明日就点兵出发。
二位别回府了，帮着鲁雄马上点兵吧。
哎哎，
可这俩小子下棋一琢磨，不行啊，怎么咱俩得吞套啊，要跟着到西岐非死了不可呀。
但是老太师怕他们来这手，让大徒弟吉利在后头监视他们，俩人走一步有人跟着一步，想要逃脱势比登天，最后把俩小子逼得实在没辙了。 只好跟着鲁雄出发。但这鲁雄啊，怀着必胜的信心，老头子精神抖擞，在教军场点兵5万，三声炮响，浩浩荡荡要兵发西岐。